诸佛正法行圣身，
诸佛正法行圣身，
直至菩提永归依，
直至菩提永归依，
我以闻思修功德，
我以闻思修功德，
随地有情愿成佛，
随地有情愿成佛。
这天讲到弟子法，就是怎么意志。所谓意志呢，不外乎就是一方面就是思想上的意志，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行为上的意志。当然这两种意志里边啊，思想上的意志啊，这是根本。思想上的意志呢，我们需要这个树立啊，善思的法师，在我们的心目中呢，是一种崇高的地位。这是需要通过观修来完成的。如果不通过观修的话，我们很难啊，对善思法师在自己的心目中啊，树立一种崇高的形象，身体这种意志的感觉。所以这个过程它是需要一个观修的过程，也是需要一个训练的过程。如果没有训练的话，那我们啊，根本就是做不到，我们很难做得到了。所以这个在修行中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讲的是行为上的意志，也就是加行意志法，也就是我们一直一个善思法师，我们需要做些什么。那么在论里边就是叫加行意志法。我们看书上啊，四思五十诵吟，是何其繁琐，随思喜单作，不起者息止，一比比利利，成就随舍离，持金刚心说，知已于一切，思喜悉当作。这个加行意志啊，应该怎么样意志？也就是应该做些什么？作为弟子的，应该怎么做？啊，我们一直一个善师的，那么我们作为弟子的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这里引了四十五十颂，这是藏传佛教啊密宗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论点。当然这个藏传佛教啊，它是特别重视善思啦，它的三昧也戒啊，基本上是围绕着就是弟子啊和善思的关系来建立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对我们学习汉传佛教来说啊，对我们修学来说啊，它一样是有很重大的意义，一样是有重大的意义。那我们看看这个五十颂里面怎么说的，是何须繁琐，这个道理作为弟子啊，应该如何来侍奉师长啊，这个事情啊其实也很简单，它有一个要领，这里边就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个窍诀。这窍诀是什么呢？随思喜当作，不喜者息止，只喜欢你就做，不喜欢你就不要做。因为如果是一个合格的及格的善师啊，他就是佛法身的三宝的化身，那么他的喜与不喜啊，那么也就是代表着如法不如法， 合法不合法，而不是一种纯粹的一种简单的情绪，一种意愿，不像我们凡夫啊，喜与不喜啊，可能是随着贪嗔痴。但是如果是一个合格的善师呢，他的喜与不喜啊，那是以佛法，因为他的这种感觉是受过训练的。那么这种喜与不喜呢，往往也就是包含着如法而不如法的道理。所以随时喜当做，不喜者不喜欢你就不要做，喜欢做什么应该做什么那你就做什么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是一个窍诀，因为你要说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啊，如果在道理上来说那肯定是很多，但是这里面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最核心的窍诀，一比比利利，成就随舍离。一比比利利，比比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应该要努力，就是你努力的，就是按照这种善师的意愿，善师叫你怎么做怎么修你就怎么做，就怎么修，叫你什么不要做你就什么就不要做。那么在这方面啊，你要需要去努力，努力也就是调整自己，不要随着自己的意愿。我们昨天跟大家说过了，对我们凡夫来说，我们还没有资格随着自己的感觉走。这个佛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切勿信汝意，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和意念。当然这个是对我们凡夫来讲的，如意不可信，你的意念啊你的想法都是不可靠的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感觉，事实上对我们凡夫来说，我们的感觉其实就是贪嗔痴，无明贪嗔痴，充满着不良的情绪，我们现在还没有资格跟着感觉走。如果我们要跟着感觉走啊，那我们可能要通过很长时间的修行。现在如果跟着感觉走啊，那我们可能只有下地狱的份，跟解脱是不相应的。因为我们现有的心行基础是什么？是凡夫心，也就是贪嗔痴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从自己的这种感觉啊，自己的情绪里边，自己的习惯里边摆脱出来，也就是要从凡夫心里边摆脱出来，然后按照善知识的善师的指导之下，此应做此不应做，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，不要随着自己的好恶，我喜欢我讨厌，不可以这样子，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这种资格。所以一比比利利，成就谁舍离，就是你的成就的大小啊，就是取决于你对舍离，舍离就是阿舍离，阿舍离就是清教师，也就是你的和善，也就是你的根本善师，也就是指导你修学佛法的善师。成就谁舍离，就是你的成就的大小，就是取决于你事实的如法程度，你事实的如法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啊，你的成就就有多大。但这个不是舍离给你的，你的成就不是善师给你的，不是法师给你的，但是你如法的侍奉啊，依教修行啊，这个功德是你自己产生的。如果说你啊，你事后好善师，善师可以给你功德，那是错的，那就变成是李洪志的法轮功呢。李洪志的法轮功里面讲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你修行，哎，你修啊，最后呢，师父啊，把这个功夫啊给你，这功夫要师父给你的，师父要不给你啊，你也都没有功夫了。但佛法不是这样子哦，这里成就谁舍离，就是成就是随着你事实的如法程度。 因为你如法的事实啊，你自己就能产生功德了。因为依法修行嘛，如法事实，进而就是依法修行，依法修行，那么你自然就成就功德。持金刚清说，持金刚也就是金刚持，这个是密宗里边的根本的佛陀，很重要的佛陀亲说了，亲口说了这个道理。这个持金刚也叫金刚持，金刚持就佛亲说了，知以一切思喜悉当作，知道了这个道理之后啊，你就应该知道你是怎么做的。凡是师长喜欢的，那么你就应该去做；师长不喜欢的，你就不应该做。能说事实如佛，事实如佛呢？那么应该说，善师他不只是佛的化身，同时也是法的体现者。合格的善师啊，他应该也是法的体现者、法的实践者、法的体现者。总之，思喜者作，不喜者无作，是也。总结了一下，师长喜欢就做，师长不喜欢就不要做。前面的这个记诵啊，归纳成就是这么两句话。思所喜应作者分三门，那么具体而言，前面给了我们一个总的原则，那么下面呢就做了一些具体的说明。师所喜应做的，师长所喜欢的应该做的是什么，分为三门。为内外财供，第一就是内外财供，第二僧考给事，僧考给事，儒教修行，这个三句话里边就包含着一二三，就是内外财供，内财供、外财供，僧考给事，就是用僧考一三业来伺候师长，儒教修行，按照师长所说的方法去修行，依教修行。接下来会解释这个道理。又专言论语，有专言论语，当以财力及成事，儒教修行依知识。那么刚才讲到这个师长啊，所喜欢呢，就是作为弟子啊，应该要做的事情是这个三门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以呢庄严经论，就是大乘庄严经论啊，来进一步的论证这个道理。大乘庄严经论里面也讲，作为弟子啊，应该如何的侍奉师长。当以财力及成事，儒教修行依知识。作为弟子，应当要以财力，要以财物来供养师长。要成事，成事也就是僧考给事，在日常生活中啊，照顾师长。像藏传佛教啊，有很多非常典型的例子，你比如像那个董登巴侍奉奥底峡，米拉日巴侍奉这个马尔巴。那么在我们中国古代啊，有关这一方面的故事也是蛮多的。有供养，一个是财务供养，一个是僧考给事。你看这个米拉日巴到马尔巴那里学法的时候，没有什么东西供养，那么他就说我是以僧考一三业供养。那僧考一三业供养啊，那就是把自己全部都供养上去了，没有自己了。如果当你觉得没有自己的时候，这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修行，它就是一个无我的一个修行。你不要小看这个，没有自己，没有自己，那你的凡夫心也就没有立足之地的。你不可以按自我，因为我们所有的凡夫心啊，都是建立在自我的基础上。如果当你没有自己的，你就不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，那也就是一切都要依据师长。那师长的意志，也就是代表着一种佛法的表现。所以这里边呢，其实它就包含着非常重要的修行， 就包含着非常重要的修行。所以儒教修行就是按教理去修行啊，一知识就是一止善知识，所以这里也讲到了一止善知识就是三块，一个是财力，一个是成事事后，一个是儒教修行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解释这个三块，其中出者如五十颂云，又乎于思索热行于习舍，不吝于己身，何况于财物。那么其中出就是第一块，如何对师长啊实行这种财物的供养啊。那么这里引呢五十颂里边说了，在四十五十颂里边说了，又乎于思索热行于习舍，就是说作为弟子啊，在师长那里啊要热行于习舍，要乐意喜欢修这种供养，在修供养，就是这种供养呢，像藏传佛教啊，他就特别的重视，就是求法，求任何一个法要有供养。这个供养啊，它本身也是包含着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修行的道理。因为当我们供养其实它也是一种态度，它也包含着一种态度的表现。你对这个法重视不重视？因为财物往往也是我们贪着的东西，我们能够拿出财物供养，那说明我们觉得这个法还是比较重要的。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法不重要啊，那我们觉得财物更重要，那我们当然就舍不得啊把这个财物拿出来的。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财物拿出来啊，本身也体现了我们对法的这样的一个重视程度。那么因为我们对法的这种重视啊，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对法升起这种恭敬啊珍惜之心。所以像藏传佛教，它有的时候你要不供养啊，它就不给你传法，这也有它的相当的道理。那另外呢，作为弟子啊，当你就是说对上师升起供养之心的时候，这个供养的本身呢，它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修行，就是一种舍啊。我们很多烦恼啊，就是都是建立在一种贪着的基础上。我们修行之所以修不上去，就是因为我们对世间啊有太多的贪着，贪着财物啊，贪着财产啊，妻子啊，儿女啊，贪着自己的色身啊，怕修行怕累着了，还有贪着自己的面子啊，总有这一方面那个方面的种种习气。那么就是说当我们在求法的过程中，我们究竟能够舍到什么程度？我们对自我啊，我们能够舍到什么程度？如果我们连财物都舍不得，那我们更不要说生蚝一三叶供养呢。像过去的那些大圣菩萨的修行啊，他甚至什么都可以布施，什么都可以供养，为了法什么都可以供养。因为如果我们真正意识到法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性啊，对我们来说啊，现实中拥有的一切啊，事实上它的价值是非常微不足道的。我们一个人现在在世间上，我们拥有再高的地位啊，再多的钱财啊，家庭啊，包括我们这个身体啊，其实对我们的生命而言啊，它都只是具有一种暂时的意义，而没有永久的意义。而法呢，它才能够近未来地的改善我们的生命啊，能够成就我们的法身慧命，能够断除烦恼啊，能够解脱生死啊。就是我们能不能意识到这个法对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性？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啊，那现实中的这些财物啊，它确实是微不足道。那么如果我们对现实中的这些财物啊，拥有的一切我们还看得很重的话，说明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法的重要性，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法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性，也就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生命中还有更重要的问题。所以这里边既包含着修行， 同时呢也包含着就是一种态度，就是一种态度，这种态度啊直接关系到我们将来的修行。当然这个是从我们作为弟子的这一方面来说的，就是用户于施舍，乐行于施舍，要喜欢有这种供养，不吝于己身，何况于财物，就是对自己的身体，对自己的色身啊都不吝惜，为法嘛，为法万期，为法舍身。佛陀在因地上啊为了半个弟子舍身，二祖的断臂求法，在佛教史上啊这种为法的舍身的例子啊是非常的多。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个法的重要性，你只有意识到重要性的时候，你才能够付出，我们才有可能付出这样的代价。我们只有意识到法的重要性啊，我们才有可能认真的去实践。所以就是要不吝于己身，何况于财物啊，不吝己身，你自己的身体都不吝惜，不吝惜就是为法舍身。像普贤行愿品里边讲到的，剥皮为纸，吸骨为笔，嗜血为墨，书写经典，即如须弥啊，讲这个佛陀啊在这个因地上的修行啊。接下来又云，若以灌顶施三十生礼份，则为以供养十方诸如来。这个还是讲的财物的供养啊，这个引呢还是五十颂，四十五十颂里边说的，如果以灌顶施，什么叫灌顶施呢？在密宗里边，他每传一个法都要先要灌顶。灌顶师事实上也就是给我们传法，指导我们修行的师长、善师、法师，就是灌顶师。三十真理份，三十也就是一天啊。这个印度呢，它把白天分为三十，晚上分为三十，所以叫昼夜六十啊。念弥陀经。昼夜六时，雨天曼陀罗花，在西方极乐世界一天到晚都是那个花，若阴缤纷呢。当时早上六点到十点是初时，十点到两点是中时，两点到六点呢是后时，初中后。那晚上呢也有三时，所以昼夜六时啊。三十生礼份，也就是代表着不论白天啊晚上啊对善师啊进行礼拜啊供养啊，则为以供养十方诸如来。你供养善师，供养师长，传法的师长，那你也就等于供养了十方如来。那如果按藏传佛教的话来说，你供养师长比供养佛的功德还大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从法的意义上来说，师长所传的法跟诸佛菩萨所说的法它是一样的，但是呢诸佛菩萨他不能直接给你说法，法虽然多三藏十二部典籍啊，但是必须要通过师长来传授。如果没有师长的话呢，三藏十二部典籍现在这个光盘满天灰，一部大藏经就是一小片，谁都能看，但是能看得懂吗？你懂得怎么修吗？啊，我这次还带了三四十片过来哦，佛典宝库，我们给你们发一片啊，发一套大藏经，还不止一套呢，里面还不止哦。但是这些必须要有师长在指导，指导了你才懂得怎么样来修学。所以你供养的善师，供养的师长，也就是供养的十方诸佛。其次，僧考给事，为洗擦涂香自己称扬功德等名僧考给事。 当然这个生好给事它是建立在意念的基础上，意念对施展的这种意识，然后在生好上事后施展。那么这个事后的内容呢，包括比如说按摩啊，还有扶香啊，比如打水啊，洗碗啊，装饭啊，煮饭啊，扫地啊，买东西啊，这些生活中的事情啊，这个倒什么大小便的便桶啊，现在还没有这个东西倒了。还有称扬功德，这个是考的事情，称扬上师师长的功德。明生考给事，这个道理啊，不只是密宗这么讲的，戒律里面也是这样讲的。一直啊，因为讲戒律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出家了之后啊，他要五年学戒不离一止，要五年时间学习修了戒律，然后呢在这个五年时间啊，不能离开一止的老师，也就是给你少戒的或者给你剃度的这个师长。当然现在的很多师长啊，他们也不懂得戒律，也不懂得这些东西，所以他也不懂得怎么管教弟子。但事实上这个阶段在我们出家的过程中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，因为它是僧格的养成。那么僧格的养成呢，就是你要在师长的身边啊，每天侍候老师，在侍候师长的过程中，这里面本身就包含着一个传承的，就是每天啊看着师长啊怎么样行住坐卧啊，然后另外一方面的师长呢，他会不断的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，这个应该做那个不应该做，把你从一个熟人啊变成一个僧人啊，变成一个合格的僧人啊，就是养成僧格啊，这种威仪啊气质啊，把身上的俗气给脱光了。那这个过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。所以这个道理呢，不论是戒律里边也好，还是这个密宗里边啊，也都是这么说的，就是要事后，在事后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一个学习佛法的过程，因为老师时常会跟你说开示佛法，教你怎么做人，教你怎么样做好一个如法的僧人。第三，如所教授不为修行事，三门之中此为主干。第三就是如所教授，就是按师长的教授啊去修行。它的要领是什么呢？如所教授不为修行事也，就是一教修行啊。这个也是普贤行愿品里边讲的，诸供养中法供养，所以在所有的供养里边，我们供养诸佛菩萨啊，用香花、涂香、灯香、墨香、华银、曼银、天银、月银、天伞盖银、天衣服银、天种种香、涂香、烧香、墨香、如是等银，用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来供养，但是结果啊，诸供养中法供养最，在所有的供养里边啊，法供养的功德最大。什么叫法供养的功德最大呢？法供养就是依法修行，所以三门之中此为主干，在这个三门供养里边，财物供养、僧考给事、一教修行。那么一教修行是核心，因为我们所谓的财物供养啊，僧考给事啊，其实就是表达一种态度，而这种态度是为了一教修行服务的。因为你有了这个态度，你对师长有这样的恭敬，有这样的态度啊，你才有可能依教修行。如果你对师长的缺乏这样的一种恭敬，这样的一种态度啊，那你就不可能依教修行。下边，本身经营报恩供养者为儒教修行，怎么样报恩供养，怎么样报答师长的恩，修供养，那就是儒教修行，按这个教法去修行就是了。 那么这一部分呢，就是讲这个家行的依止法，讲的就是三个内容，一个就是供养财物，一个是僧考给事，第三就是儒教修行。